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叶班长。
叶班长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你现在又有什么新的发展？又为福音做了什么新的工？又带几个人决志祷告了？
哎呦天哪，这么一大串。
对呀、啊、
哪有这么火热呀、啊、我现在已经，
我就想你就是很火热。你看今年加拿大冬天冰都结不起来的。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新战略啊？
新战略啊，不敢贸然讲了，这
讲讲没关系，讲了就一定会去做，你不讲的话，他不一定做得出来。
好，这个新战略呢，我也只是去稍微试了一下，因为传福音呢，要说不容易，还真是不容易。加拿大这个地方呢，人本来就少，
不容易。
然后呢，我住这个城呢，华人也就更少。几万人、就是自己没什么能力了，就开始瞎琢磨。那琢磨了，琢磨了有几段经文了，来被我放在心里，然后我就去。
好、感谢主，拿几段经文给我们大家听听。
好，一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有一段，主说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吗？请他的仆人说是去，
对对对，
把那个我要请的人请来。没想到呢，人家都说是、看牛的看牛，结婚的结婚，买地的买地。
对。
最后呢，
出国的出国，
最后说是那你去把这些瘸腿的下眼的请来，然后他请来了，说还有空位，还有空位，然后主这时候说，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人进来，
你就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那你怎么样去路上和篱笆呢？
对，这个勉强，我就抓住
勉
强了，我叫仆人勉强他们来坐满我的位置，我这没出息的仆人我就比较在这个上面下功夫了。他既然让我勉强，我就去勉强啊。
你怎么去勉强？你这个听起来是越来越像个异端了，你说说吧。
然后但勉强呢，有一段时间勉强好像也是因为人少嘛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在这个人对象上下功夫了。那又有一段圣经他说是耶稣说了，说凡因为我的名给这小子里最小的一位、哪怕是给这小子最小的一位一杯凉水啊，这人也不能不得赏赐。
哦，所以你带一杯凉水出去给人家喝。
不，我去跟他要凉水。
哎呦，
要凉水。
哦，你是这么来的？
因为反过来嘛，因为主说了嘛，主的意思说，如果因为我的名给这小子里最小的一杯凉水喝，那给水那个人呢，那个人就不能不得赏赐。那他又不知道、我们现在又没人去告诉他这个话，
就是勉强他，是这么勉强。
我就把这个勉强干脆一勉强一勉到底了。我就推门一进来，马上第一句话见面就说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请给我一杯水喝、可以吗？
你这是找老钟是不是？
我目前是找了几个老钟，是不是？
哎呦，那试的结果怎么样？赶快讲给我们。
结果呢，第一个呢告诉说，哎呦很紧张，他也很客气。哇，那可能故意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然后很紧张，说可是我这没水啊，我真的没水啊，我真的没水。我说没关系，
你说给钱也可以。
真的没水。然后不断的跟我说对不起啊，然后没关系，然后换一家呢一个老头。
哦，他没水你就走了？
那当然他没水给我啊。
那你没给他祷告啊？
难，因为我的这个策略是先把水要到， 哎，这么随了，让他在这个。
哦，你这是开店的呢，是住家
的。开店，住家不行，住家。
开什么样店呢？
就是乱七八糟，开各样店的，有开那种就是那种杂货店的，有卖食物的，有卖什么乱七八糟东西的。店面都不大的，唐人街嘛。
嗯。
还有一家去了一家药店。
唐人街。
一个老头拿了报纸在
看。药水。
我说我是个基督徒，哎，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喝？那个眼睛显然是见过世面的了。眼皮往上一抬，把我瞅了一下，然后可指了一下对面，对面去，对面是一家酒店的。
那你怎么办？
那肯定当然就好，谢谢嘛，谢谢哈。对面
两次失败，然后呢？
又到一家呢？这家呢是夫妻
干什么？
夫妻俩是老两口，一对老人，老先生呢坐在柜台里头的，老太太站在柜台外的，跟那老先生聊天。
他们在卖什么呢？
有卖什么都是小玩意儿，
小礼品店，小玩意儿。
然后我进门也是这个，我说哎，你们好，哎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哎，能不能给我一杯水喝？
嗯，
老太太当然很热情了，来，杯子拿上到后面去，我满满的灌了一杯水给我，我当然连声道谢了。那道完谢以后呢，我说哎呀，谢谢阿姨啊。然后呢，你们愿不愿意啊？为你们做个祷告呀，求上帝来赐福你们呀。
你这么快呀、
啊？
你这是哎呀，好，然后呢？
然后当然人家当然说哦，这个嘛就算了。啊，我说啊，那就谢谢你们啦。是，
本来想卖你一块钱的，结果你要个祷告。
哎，这个可能没有，因为我是要一杯水，是一杯凉水，真的是一杯。
他就说算了，不用了，那你就走了。
对，那就走。
你这个东西只能用一次啊？
用一次，但是你可以循环回来。你当你说一年之后再来，他肯定忘了你了。
要是我一两年我都还记得。
为什么？
没人进店里面要水啊？谁这样借个洗手间还有了？那你这次喝水，下次上厕所。
我估计可能一年之后肯定就忘了你。
好，那第四家呢？第四家。
啊，第四家压根就没理我。
他根本不理你是吧？
没理我，嗯，没理我。
法轮功，他一听你是基督徒，他就走了。
对，但是这个事情呢，我是准备试下去了，真的要做下去了。我包括门哥前段时间做了一些节目，那个每一个节目好像都跟这有点关系。包括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要水喝。
啊，这我正想问你，
这个老仆人跟那个利百加也是要水喝，这个要水喝是有文章可做的。
我说你这个东西还是听了我跟阿贵的节目之后，你觉得这个福音开场白还不错，就是请你给我水喝是吧？
对。
哎呦，可是你这个四家的人失败四家的，失败率百分之百，
失败四家这个不是问题啊。那我在那发东西，那前后我算一下，大概四五十个人经过，可能只有两个人跟我一起做祷告，那这个百分比
耶和华的勇士。但你就继续试吧，
我就肯定要执行。而现在这个华人比较少嘛，我就在上台在说是把这个扩大到这个外族人中间。
那你先得把这个法语学会啊，这个请你给我水喝这个话怎么说呢？
什么孔蒙什么？这个还没有背下来。
我们有忠实听众说愿意帮你的忙，他不是也在你们那个城里吗？
我们老大也可以。
好吧。哎呀，这个叶班长真是有意思。
这没事找玩嘛，这怎么办了这？
哎，我们这个《使徒行传》是不是继续走下去呢？
那当然了。
上一次怎么样啊？看呐、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，有什么妨碍呢？最后呢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
对。
然后圣经怎么说的？
从水里上来。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
哎，这里有问题。他刚才坐车，现在为什么受完洗就要走路呢？是他那个赶马的人一看他们这样的吓跑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啊，那这个肯定还是坐车嘛。他这个走路这个地方，
他说是走路啊。
啊，你的意思是说现在一下就跟他的仆人一起了，这就一下看自己是一个普通人了？
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说欢欢喜喜的上车，要说欢欢喜喜的走路呢？
是不是马被腓力用了？
那继续下去吧，这个没解了啊。四十节怎么样了？
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凯撒利亚。
请问这个亚索都是什么地方？凯撒利亚又是什么地方？
哎，我得翻一下地图啊！我真
的。哎呦，你现在才翻地图啊？这是非洲、亚洲还是怎么样啊？
应该就在他们那 附近吧，他不，因为他是走路的嘛。
主的灵一提啊，他说明把他
提得很远，
印度去了，就是了。
从亚索都开始，一直到各城，一直到凯撒利亚，那显然是这个亚索都没有凯撒利亚远嘛，亚索都可能还要近一点。
那近到什么地步？在哪里呢？这个地方旧约里边出现过没有呢？
我好像有点印象啊，旧约里出现过，有点印象，但我不知道。
查出来没有啊？
亚索都啊，没有查出来。
我老有个印象，人家说啊，这个太监是把福音传到非洲去的第一个人，
嗯、
对吧、
嗯？
然后我老认为这个后来有人在亚索都是遇见这个太监，哦，不是，还是遇见腓力，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个亚索都是非洲啊，
应该是欧洲。那是不是保罗传福音也去过亚索都啊？
这个凯撒利亚或者该撒利亚倒是。使徒行传里面出现好多次，后来这个保罗啊上船也是从这个地方上船啊，常常要经过这个地方。这个亚索都其实就是旧约这个士师记啊，还有这个撒母耳记里面那个雅实图啊。
雅实图啊，哦，
雅实基论雅实图是腓力士人的五个城邑之一，五个首领所占领的城之一。
嗯，
他从亚索都就是靠在海边
啊、哦，对对对，看见了。
该萨利亚呢是再靠北边一点的，那个该萨利亚据说后来是很兴旺的，因为好像总督府嘛是什么设在那地方我不太清楚，总之是罗马在犹大地的很重要的防城一个海港、
嗯、
后来据说这个城就给回教徒给平了、
嗯、
本来是非常兴旺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，现在就剩下古迹了、
嗯
啊，一些残破的东西、
嗯，
所以他就沿着海边走了一阵子。
啊，对，有约帕，这全是约帕亚，
锻炼身体。哎、
嗯，
以后这个保罗在下耶路撒冷，他看到腓力的时候，腓力有搬了家了吗？还是他就到了这个该撒利亚？他在什么地方遇见腓力的？
他就在该撒利亚吧，然后他就住在那。那时候我不知道那四个女儿是在那生的还是在，应该在那个时候生的。
哎、这个问题好。被提再下来生女儿，是一生生四个呢、
嗯、
一胎生四个还是怎么样？
哎呀，这倒没说，说四个女儿都是先知啊，这胎生四个没说。
我家有一个太太，两个女儿，三个女生都是先知，哎，他们啥都知道，都说他对我错，这都是先知啊。你说这个后来保罗他们往耶路撒冷去，就在看见腓力，就是在凯撒利亚吗？他还在那个地方吗？
他当时应该在那个地方，应该定居在哪里？我印象中他都是的。
瞧，《使徒行传》21:7，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一天。第二天，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凯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，和他同住。哇，所以这个人他为什么就没再往下走，他就停在凯撒利亚这个事情，你有没有什么？
那可能第一个买了房子，然后有了家，娶了。
我是觉得他在那边看见女朋友了，
对，
碰见他的贤德夫人了，他就在那个地方继续传道了。圣经写到这里之后，画面一转，镜头一转，他就开始讲什么了？
讲扫罗。
上次什么时候提到他？
就是那个在斯蒂凡遇害最后，
斯蒂凡、
哎、他被害
呀，斯蒂凡。对，斯蒂凡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，说了这话就睡了、
嗯、
扫罗也喜悦他被害，因为他们把这个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呢、啊。哎呀，所以扫罗这个看热闹对吧、
嗯、
难怪你看看这一个64以后、
嗯、
你出了不少传道人嘛，对吧、
啊、对，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到我们这也来过了。
哦，有好几个啊！
哦，对，
好几个传道人都从64里边出来嘛，
嗯、
对吧、
嗯？从64里逃出来，但不是逃出来马上就做传道人，是后来照他们自己说，很多是走投无路，
骑着马跌下来的是吧？
不知道怎么办了。
对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！哎，前面偏偏就是把斯蒂凡的衣裳放在这个少年人、
嗯、
扫罗面前、
嗯、
啊，扫罗喜悦他被害，
嗯、
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你。突然哎，成了《使徒行传》的主角了。这里面用了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写作的手法，就是9:1，你给我们念念吧。
好，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。
你知道我讲的是哪两个字吗？很有意思。
仍然。
对。他这一个仍然就都交代过去了、
嗯、就把他过去所做错了。
对，他前面到底他做些什么，那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已经开始都没讲、
嗯、
他就一个仍然就好像扫罗已经，哎，我们一看就知道做这个坏事已经做了一阵子了，
悄然纸上。
哦，这个是很厉害的手法。这个陆家不但会看病啊，还会写东西，是吧？难怪圣灵用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他去见大祭司是干什么？
是要文件嘛，要红通文件。
文件要的是干什么？
抓人啊。
哎，我也一直是以为他是抓人，其实他是要了文件，不但要抓人，还要办人把你送回来耶路撒冷。
嗯，然后
要不然你抓了一大堆人送回来给大祭司，大祭司不收啊。
嗯，
啊，他就是一个捕快嘛。
对。
哎，像美国这里有一个职业很有意思啊，他叫 Repo，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？
嗯
，Repo， 这些人他开卡车，他都是半夜出去的。
嗯。干什么？
美国人买什么东西都喜欢分期付款。
嗯，
他喜欢买那个很好的车子。可是呢，他又付不起。
嗯，
所以付着付着呢，他就不付了。不付了，那你这个车子因为是银行贷款，
就要收回来了。
啊，就要收回来，这个叫做 repo。
嗯，
那收回来怎么办呢？他要你交，你不交啊？
嗯，
你找警察也没用啊。所以他们就有这种职业捕快啊。专门在三更半夜开到你所住的地方啊，比如说这个公寓的停车场
啊，
最多就像这种公寓的停车场，
然后把车开走，
把你车子，哎，把你车子挂上就拖走了
啊。
这个很惊险，很刺激的，因为美国人他没车，他第二天怎么上班？他要命的。
对不对？那个一般那个警报会响的啊，那滴滴答答。
哎，那就是看你的本事啦，你得有这个办法，
速度给他弄走。
基本上把轮子
挂上，
在车底下把钩子勾着，把轮子捆着，就把你吊上他那个大平台车啊，啊，就开着就跑。你一方面手脚要快，一方面人家听见声音出来了，你要知道怎么办的。
哇！
所以这些人有时候都还带着枪啊，那遇见凶徒的时候，
说不定还
对
真刀真枪还
打起来都有可能的。车子拖回来当然要去领赏啊。扫罗这个有点像这个差事，
嗯。
他去见大祭司，因为你说你在罗马底下，你要犹太人抓犹太人呐、啊，这是大祭司给你的权杖、嗯，然后抓了以后往哪摆呢？你不是直接关到大马色的监狱去？你要从大马色把这些无论男女啊一路的抓回来，抓到耶路撒冷，
嗯，
那可是一段很长的路啊。
对 对, 对，
他为什么直接就跑大马色，不在耶路撒冷附近抓人呢？
嗯，耶路撒冷附近的这些人恐怕大祭司可有交代嘛，这些人已经都挺乖的，挺听话的，
或者都给抓的差不多了，是吧？
你要去到远处去抓那些、
那从耶路撒冷到大马色很多城啊，
嗯，
从后来圣经看起来扫罗做这件事情是已经做出名了，
对，
所以或许他这个范围是越做越大，
嗯，
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他是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
嗯，
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
嗯，
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到会堂里面去找呢，还是这有一个公文给各会堂？
对对对，
给他这个准许令，到他到各家里面去找。
因为各地有各会堂，就像那个堂口一样的嘛，就是
户口是吧？
对，然后他去联络各会堂的，各会堂在当地是有势力的人。
嗯，
配合他
有道理。嗯，哎，因为人家也会告诉他说，这个人住在哪，那个人住在哪，这些人是信耶稣的，他就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带到耶路撒冷以后干什么呢？
带到耶路撒冷来了，估计他可能也不会去杀掉，肯定是绑起来，然后、
绑起来干什么？那也养着，很贵的。
对啊，这些人都不是奴隶啊，你捆过来
是啊，怎么办？
都是他们的弟兄啊。
嗯。大祭司的事儿就已经不是扫罗的事儿了，对吧？
这就不知道大祭司当时是个什么政策，对待信奉这道的人，他究竟是个什么策略？
不晓得。
对，到什么程度我就跟你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到什么程度我就要捆你，一个机会吧，让他们不要再信奉这道了。
有点像斗争大会，
有点像这个意思。
哦，我知道这个像什么，这个就是美军从伊拉克抓回来那些啊伊斯兰呐、激进分子啊，把他关在古巴的关塔拉摩湾监狱，对不对？这是耶路撒冷的关塔那摩贝，难怪当年小布什说他天天要读圣经。哎，这大马士革抓的人不要摆在大马士革，放在耶路撒冷了， 这不挺好吗？这两节圣经也许可以这么翻，就是扫罗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，找到信奉这道的主的门徒呢，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无论男女就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去。我不晓得这是不是这样的意思，因为你如果已经找到这个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干什么呢？就直接抓走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啊、仍然加上这个形容呢，或许他前前后后都一直在这样做啊。只要知道是信耶稣的，哎，他就特别这样发热心。那有没有别人也像他这样发热心呢？
那照说应该有，因为至少就在这个地方能看到，去大马士的路上有跟他同伴的人、同行的人，那眼睛看不见的别人拿着他。
哦，还有同行，
肯定有同行的，
是不是？当然这段圣经是挺好的，这个查经福音查经这段圣经是很好的，因为你越反对的人到后来神越用你，对不对？你要不是个大反对派嘛，以后呢要传起道来还挺难，因为你不知道别人都怎么想的，你就是信主有天才的人。你越是像扫罗这样反对逼迫啊，到后来越可能主要让你从马上跌下来，然后就讲这段很精彩的事情了。这个叶班长跟我们念念吧。
好，第三节，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
有意思，有意思。这一段圣经有什么特色啊？从写作方面来讲，今天好像蒙哥特别对这个啊路加的写作很有兴趣。
这就是一段叙事的描写。
哎，这叙事的描写里边有什么特别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这很写实，很纪实嘛，就是是怎么讲？
什么？我知道它很纪实，你为什么会说它很纪实？它怎么个纪实法？纪实有一定的这个，你说很写实，
很写实，
它有一定的特色，它这个特色是什么？
特色，
他当然是在写一件事情。
特色。
我跟你说说，你看
他，
这段话里面每一个句子都特别短。
六个字，
对吧？这同样一件事情要你写，你会怎么写？
写，比如扫罗行路，快马加鞭，然后赶路。
快马加鞭赶
路，行路，
威风凛凛。哎，这扫罗行路这四个字是什么样风格的东西？这样写法，在中国来讲的话，
这像古文的嘛，有点像。
哎，我觉得这像章回小说，真的是很像。
章回小说，
扫罗行路，没头没尾，可是他就是直接把你带到那个场景里面去，对吧？前面稍微用两节的圣经去交代一下他的来龙去脉啊。他就要开始讲这个特别的事件，这个特别的事件他不太有多少的影子的，就像第一节一样是扫罗仍然，对吧？第三节是扫罗行路，你看看有意思吧？这不单是中文这样写啊，他这个啊、英文呢也是这么写的。他正在往前走的时候就是这么，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或者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。这个是蛮典型的圣经描述，这个很像哪里描述、
就是那些有牧羊人在野外
啊，
牧羊。
对对对，你有没有发现圣经其实是有一些这个套路的？你也可以说是一些八股。那这些套路，这些八股，别看它简单呐、这是介乎白话与文言文之间的。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这句话呢它是非常立体的。可是什么叫做四面照着他？你讲不清楚的。
光很强很大，
四围都有光，把他一片都照住了。可是你怎么说就是啰嗦。光的发源是什么？是天上。你在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图。蒙哥前一阵子在写这个高考作文题啊，现在还没写完呢，过了年呢要继续写。我们写高考作文的时候，其实很可以借用圣经的这个文体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。第一句四个字，第二句、最后一句五个字，中间一句七个字，非常短，非常清楚。不会写没关系，要是会背圣经可以直接套进去的。我行路将近北京城，忽然天上一阵大响，四面震住我。你看这挺好吧？
拿下。
你叙述事情的时候有一些这种圣经公式啊，拿来套套，不用用任何的，我已经讲过好多次，它不用形容词的。说上头照下来一束又大又强的光，这啰嗦嘛，他不会花功夫去形容那个天上的光到底有多亮，因为后面这个四面照着他，直接在你的脑子里面就有一个图画，那这个光肯定是很亮的。忽然从天上发光，你把那个光的来源讲好，不用仔细讲了，四面照着他，这句话实在是太棒了啊！那不读圣经的人就不知道你是从圣经里面套出来的。读圣经改考卷的老师如果是基督徒，那他一定给你高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只赚不赔。这个光照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哎，说什么咱们得下回再讲，因为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。弟兄姐妹要是喜欢写作的，不妨也稍微花点功夫啊，从这一些的角度来欣赏圣经，我相信对您会很有收获的。好，叶班长，我们就下回再见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